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一早啊，有一弟兄，我碰到一个弟兄，我说你来得很早啊，我说天气这么好，当然早点到教会来哈。我想吸引他的，不光是这么美好的，好像是春天到了这种天气哈，我相信也是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啊，能够吸引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里来。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波斯人这个地方？为什么神让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定点，或者说一直到如今在 Lexington 我们的教会里头来？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不光是让我们在这里读书的得到学位，找工作的找到很好的工作，已经有单身的 有些人神赐福他在这里找到配偶等等这些神赐福的事情。我想他有更高的用意在我们的身上，否则的话不一定在这个教会啊，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啊，不一定是我啊，也可以是别人啊。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心中的那种的不敢说是恐惧啊，是那个敬畏的心，我就也是有一点惶恐的心就油然而生。主啊，你一定有了你的用意，你的用意我不能轻忽，我不能轻看。所以我把这个负担也一起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年的十月是我们教会的40周年，我们当中已经有好几位被主接走了，可是也有些老园丁40年前后的时候到如今忠心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当中也有好些位最近也才来的，对我们教会的以前以往的历史不是很清楚，都是耳闻听说，但是我们对你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这个里来侍奉你，也来供应弟兄姐妹各样的需要，我们也得到供应。我们感谢主，求你继续的使用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选这个名字有一点这是个人喜欢了因为 John Dan 写了一首诗名，就是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谁这个钟声为谁敲响的当然各位也知道海明威用了这个写在他的所谓的中文叫做战地钟声写西班牙内战了，这些很多人也是喜欢他写的书，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读阿摩斯你会有感受，先知是急得不得了，非常的为以色列国的民和南方犹大国的国民为他们来焦急，一直的三番两次一直的提醒说你们有祸了。5章18节，我们上礼拜的讲到5章18节里头讲到说，你们喜爱，你们是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了，其实你们有祸了。我们今天进到第6章，先知劈头就说你们有祸了。全卷奥摩斯书是上帝给他指明的警钟啊，也许第6章的中间的地方，你可以说这是上钟，9节到11节，我宁肯把它当作是应该还没发生，所以是先知对以色列民的，或者说神的选民的一个警钟。那么这个警钟对哪些人发呢？第1节跟第2节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 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为谁来敲响这个警钟呢？是你如果看 NIV 说 feel secure 了，自以为安逸无虑的人。当然一节二节讲的是限制的对象是指北国跟南国那些领袖以及权贵。其实一到三节可以连起来看，先知眼见西安和撒玛利亚的领袖以为身处太平盛世，自己的国家又非常的兴隆，国势很强的，没有其他的城邦可以比的，就沾沾自喜，就放纵享乐，对于厄运的来到完全不知。所以先知就说你们有祸了，作为起手来警告他们。这里国为列国是指的是我刚刚说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很强大，那国王叫耶罗波安二世，我们在讲台上也都提过了，向外就收复失土，哇，国势 强大得不得了，直逼所罗门国度那个时候的疆界。那当然六章十三节这里所提的其实新译本有说这个是地名罗底巴跟加宁都在这个时候从叙利亚的手中就夺回来，这是对外。那么对内呢，百废俱兴，太平盛世，大国崛起，就成为强国。那么周遭的那个时候亚述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他们的威胁呢说基本上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沾沾自喜，说我们的国家是列国之首。那么我们呢，这些权贵呢，我们最著名了，最杰出了，另外翻译有延伸的最杰出的意思，是这些领袖他们呢，因此呢就享有这些杰出的做领袖的一些特质特权，再加上他们是以色列家众百姓所归向的，归向他们做什么呢？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有影响力，要判定是非曲直，是指的他们是判断的，是站在位置的那一位，位置在后面我会再提到。可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经文本身没有说明他们如何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另外的翻译说是他们以色列人所敬仰的，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我同意，是阿摩斯四世在这里是用四世呢，他是用讽刺的口吻来说出他们的心声，你看我们是众这个百姓所敬仰，他们找事情来找我们，我们是做最后 final decision 的人，我们呢凡事可以应付自如，我们很行。先知说你们有祸了。你看这个地方说为列国之首，到了第七节呢又说你们首先的被掳，你们这些列国之首的，在这个人最著名的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人，最后要被掳走的时候，你们是第一个被掳走的人。以为安舒，这是北国。南国以为他们宗教上很超然，很独立，很 有超然地位，上帝一定保守他们。北国以为他们很安舒很安稳，他们国势非常强，那么有谁列国有谁可以动得了？所以在这里呢先知说你们，第二节，你们要到贾尼去查看，往大城往哈马去，又下到菲利斯的加特， 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贾尼哈马，这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角，菲利士是在以色列的西南角。你们去看那些，对，没有错，你们认为比他们还强，你们比他们还胜一筹啊！这是新译本这样的翻译的。先知就继续用他们的说话的口吻来讽刺他们自满跟安逸，一连就提到三个城市，而且发出两个问题，双重的问题，请你们仔细的查查看。请问以色列国跟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对的，比他们强，比他们这个是比他们来得更强盛。其实这些国家在当时的时候就已经灭亡了，那几个大城已经沦陷了。请问南北两国就能够独善其身吗？这是先知跟他们警告的。上面这三个城市，贾尼哈马还有加特，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没有办法逃避战争的祸害。先知说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也不会例外，你没有理由可以安逸无忧的。我喜欢中文里头古人所说的居安思危，因忧起胜，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那个意思就是有那个这个忧患的这个意识，他们没有，他们自以为很安全，他们的安全感是假的安全感。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很喜欢一本小书是张晓峰是一个散文家，他写的，他有组内的姐妹书名叫做《安全感》，可能当中有人听过或者甚至也读过其中有一句话，一页很短画了一个图那个就是那个图是其实用那个 peanuts 那个图，我不讲那个版权可能跟他们要来了，就配合在那个讲，就说明其中一句话说，我口袋里头或者银行存款里头满满的，我就有安全感了。谁不希望自己的银行户口能够满满的？谁不希望自己的退休基金可以满满的呢？可以到平常使用的时候就够用了，等到退休的时候都不用担心。谁知道现在的风暴，经济风暴过来，就连这些靠着这些都很困难。先知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自以为很安全的，不会的。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不建立在这些外面的所有这些可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乎神。第二，从第三节还有第七节的下半就提到，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你们就坐在位上进行强暴。第七节说，你们的书生的荒宴必然就消灭了。降灾祸之日是指国家遭难的时候，国破家亡。还远，其实这个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副词，一起都可以用。还远就是反正还远得很啊。也可以说这个把它推开摒弃，或者更好的用法就是拒绝或者逃避。你逃避那个将要来的这个降祸的日子。所以先知说，这些领袖 不止在观念上以为降祸的那个日子还远啊，远得远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把他们推得远一点，故意不去想他，不想去面对。先知就讽刺南北两国的领袖高估了自己，不靠上帝，以为可以凭自己的武力、武功、文治或者经济的或者的力量以及宗教上面的外表的虔诚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国难之日想都不用想，不用想，没有事的。以至于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坐在位上就进行强暴。所谓进行强暴，就是第四章这里提到上文说北国领袖他们就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那是四章的一节。五章那里十一节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十二节下半说，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这是北国的一个现象。位置是很奇妙的东西，讲到说位置，坐在位上。最近读了一本书哈，这个作者是在台湾本来是心理医生，后来他去在商界也是很有发展哈，写了一本书其中一段讲到说位置的诱，这个惑，未知惑哈，惑就是疑惑哈，说人世间最吊诡的东西是位置，位置可以是职位，位置可以是角色，位置可以是历史的定位，位置也可以是个人所谓所在的场所。位置是很吊诡的东西，放错位置，坐错位置，争取位置，赢得位置。可是多少人了解坐在位置上有不安跟焦虑呢？他说像宋徽宗，他其实不是做皇帝的料，可坐那个位置上那当然就做不好了。我想李后主也是一样吧。他说他有一个想法，他很想重操旧业，来一个当心理医生，重操旧业做心理医生，开一个专门为那些男性的企业高阶的主管，那个位置高高的那些人啊，可以有一个痛哭一场的一个地方。他说当然是会员制了，不是你要来就来了。诊所的位置也很简单，只要这个哭墙一面就可以了。给那些坐位置坐得很不安稳很难过的人有地方可以哭一哭。我光想那些台湾那些企业高级主管啊，他们坐在位置坐得很难过的人，他们呢来到诊所里头，我看到他们那些大男人呢在整面对哭墙啊，面对墙壁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那个场面就我就觉得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他说我这样的话对他的经济会很有贡献。我想他到底还是没有设这个诊所了。可是多少人在位置上面觉得我应该是更高的位置才对啊，或者说我这个位置怎么坐牢不稳呢？所以位置实在是很吊诡。我不知道上帝这一生要给你的工作里头会做到什么位置，上帝有他的带领。昨天我们有昨天有很好的这个讲员哈，就讲到那个工作了这些的事情 George 朱哈，朱乔治，朱正庄弟兄，神是要带领他啊！我非常鼓励各位，如果你没有这点没有听的话，可能我们在教会 website 里会 post， 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个弟兄实在是神来用他，在哪个位置上都做得非常的能够容神一人。这里说你们坐在位置上没有行出应该在位置上应该来荣耀神造就人造福人的事情，反倒尽力的去行那些强暴的事情，所以你们有祸了，终生是为这些或者是为我们这些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我们没有好好的扮演我们位置角色的人，包括这些神的百姓是为我们来敲响的。第三，只顾自己宴乐之荣，荒宴之乐，这四节到七节，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啊。七节后半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是引接下来哈，然后神的审判就来到。先知一连串用六个动词来形容这些权贵，他们怎样在荒宴之乐里头呢进行了享受。躺卧、书生、吃、弹唱、喝、抹身，啊，这个非常的形象的六个动词来描述。所以一方面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他们 feel secure， 其实是假的。可是再过来却是总有那个欲望，总是不满足。所以躺卧，这不倒不一定是睡哈，他只是吃东西的时候是卧着哈。有一个这个解经家说，他们这些人吃的时候大摇大摆，到什么情况？是两脚摊开成大字形的摊在地上啊，有后边有一个象牙床，还有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榻，那我们就这样吃，吃完哇，躺着也好，醉酒了，醉了就躺着，醒来继续吃，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更是显示出来他们心中的欲望无穷。这个欲望用吃、用喝、用睡、用唱，哇，这些还有用上等的油来抹身，来表达，来满足，当然不可能满足。欲望是希望的起源，希望是成就感比较不那么随就的说辞，就希望。不管是欲望，不管是希望，不管是成就感，其实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我们不像以往了，以前是有在加州有是这个所谓 Gold Rush 哈，现在再没有听说到加州去这个淘金了，没有了。可是欲望是不会拘于各种形式的，以前可以是这样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可以披上经济的外衣，用股票、用纸币、用存款各样的指标、财富指标去来表现，也可以升华成这个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这种的形而上的这种概念。不变的是人类对于这种欲望无尽的追求，所以吃要吃最好的，那个牛犊是养在牛棚里头不准动，就养它养肥肥的，羊呢也是一样，是挑最好最好的羊来吃那个羊肉。听说如果你到巴西去，他们请你吃牛肉的时候，有经验人说牛肉哪一点最好吃哈？啊，他们拿着听说在 Boston 也有提着，你要吃哪一块尽量吃，我就切给你哈。啊，这个吃可以让你吃的啊，这个吃的真的是可以随便你吃。 他们唱是随着那个乐器，而且乐器还是自己会制造的，自己制作的。然后这个乐器在弹的时候就随性的就唱歌出来，所以很有品味啊。所以我准备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从大概2000年的初期的时候，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有一个名词哈，所谓 bobo， 哦，什么叫 bobo？bo 前面 bo 就是 bourgeois， 就是布尔乔亚，就是小资产阶级哈。后面的 bo 呢是 bohemians， 就是波西米亚的。那 bohemian 是追求独立啊，自由。那么前面的布尔乔亚呢，就财富哈。这个安全这些，然后并在一起，就是所谓哦，你是波波族了啊。以前用的是所谓这个鸦皮啊，现在早就不用这鸦皮了，叫波波。最近读的说，现在波波也不流行了，现在最新的名词是 NONO。为什么叫 NONO 呢？就 NO 这个 logo， 你如果看到有些外面商标或电视上哪一个这个好这个好，我偏不买，这个叫 NONO。还有最新的最新出来叫 free，F-R-E， 什么叫 free？ 我什么都不管啊，哎，我随我喜欢的就对了，我不会受你影响的。到一个地步，真正的 free 是绝口，绝不带手机的，是就手机的话也不听了，那在家里就留话，回去再听就好了。我看我们都不是啊，我们都不是，不管鸦皮也好 ，bobo 也好。NONO 也好，还有 free 也好，其实基本的欲望都还在的，都还在的。到了21世纪，文明就使得我们呢，用更复杂的方式、更复杂的机制去包装我们的欲望，还有包装我们那个你心里头的血腥。我不知道各位看那个这个四大网球赛啊，威本顿也好，或者是这个九月初在纽约的这个 US Open， 你看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我觉得他们打球的时候恨不得把对方就杀死，可是不行啊，有规矩啊，所以尽量在这个范围里头尽量就打，如果一球打不好，就简直是要这个如丧考妣啊，有人就丢那个摔那个拍子摔了这样子，然后以泄心头之恨啊，真的也不过就是那个第一名啊，或者第一名背后的金钱啊，还有名望啊，这些地位。所以好的是文明社会鼓励用你能够发挥你成就感的制度，那去发挥你满足你的欲望。如果企业家呢，我说的那位作家就这样写了，他说台湾应该是前年的年初啊，就是农历是尾牙的节，差不多台币上亿的一个晚会的现场了，就是准备打发了，上亿，差不多300万美金呢，一个晚上老板就红包就发完了。那位先生意气风发，挑战鼓舞他们的欲望。哇，这个好像那个战将在打攻破敌方的时候，我放你们3天，随你们掳掠。请问日本人攻打南京的时候，岂不这样子吗？3天随你掳掠啊，随你使用都不管了。你看到富人要怎么办，随你制作，我们都不管。那一天尾牙的季节，那个先生年纪很大了啊，还跳伦巴叫 Tango， 那还挑战这个他的员工，欢迎大家一起来争权夺利，这很大的豪语啊！这种野性揭开了文明的假面具，还直接挑战人性里的贪婪，欲望被大大大的鼓励，多少人听了以后热血沸腾，萌生有为者亦若是的。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心态难道只是现在才有吗？当年秦始皇 他出征的时候，在往那泰山去封城的时候，路过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大丈夫当如是。”啊，各位知道那些刘邦。还有一个人说：“彼可取而代之，我上去把他砍头了，我就当了。”这是欲望，用赤裸裸的方式，现在的方式呢是比较文明，可是背后的欲望，其实跟这里头了，敲了丧钟，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摊上，那么吃那个上等的、上好的。弹最好听的音乐，托尔斯泰说，音乐如果脱离了现实土地跟人民啊，是堕落的，是只为自己舒服的那个音乐，是堕落的音乐，对吧？喝那个上等的酒，这里讲到说用大碗来酒，其实更形象的说法是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那个碗来喝了，跑到酒槽里头，头就伸进去就喝了，栽在酒槽里头这样的喝的，用上等的 lotion 来擦，比赛谁最香的。先知警告，做事我们的欲望在这些身上的话，你们必消灭了。第七节这样说，第七节下半节说，书生的人荒淫之乐会没有了，会停止的。警钟为这些无尽的欲望追求，这些口腹之欲或者世上的地位这个成就来对他们来谈的，这些人却不为这约瑟的苦难来担忧。约瑟家，也就是以色列家要来的败落来担忧，来预做防备，不会的，只顾自己荒宴之乐。这样的警钟是为他们而敲响的。你知道那些羊羔是根据到底肥呢、瘦呢、是老呢、是嫩呢，千挑万选，那上等的那个羊，我不知道，我很少吃羊肉，不知道哪样的羊肉算是最好吃，但是不要散心的味道就好了。可是羊肉哪有不香不散心的啊？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人懂得，他们知道怎么来挑。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追求这些，好像那位高那个公司的大老板说：“欢迎你们来争权夺利，来抢啊！”来抢，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警钟是为我们来敲响的。权贵们只顾先天下之乐而乐，不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国难要来的，把它推得远远的，无动于衷，歌声美妙，美酒佳肴，一定有停止的一天。所以这些人一定会在被掳的人中首先就被掳了，这些人书生的荒淫之乐一定会停止的。那么这是先知在一轮的控诉之后，五章十八节在这里宣布北国这些权贵的结局。首先被掳到这个外邦，那个时候所谓公皇交错、杯盘狼藉、乐声悠扬的景况的盛宴呢，会落得残羹冷藉啊，人曲终人散，那个结局是会存在的。和合本用必这个字出现两次，就表示这个审判不但已经定局，而且是迫在眉睫。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因忧起盛，多难兴邦。 这个邦也可以是神国的神的国度。所以阿诺摩斯在宣布的时候，我刚刚说的那六个动词哈，其中好挖苦他们，既然自命为列国之首，那又用上等的，用最好的首选哈，这都首哈，高有来谋生，那么就来一个首选嘛，就来一个首先了，你就被掳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啊，很大的一个讽刺。那么以为是固若金汤的首都，他们到时候会好像我们读了这个第四章那里就是他们被用勾，可能勾鼻子，可能勾耳朵，我们不知道哈，可能更好的是用勾，那么这个用绳子把他们拉走。如果你看过那个 Mel Gibson 的那个这个 Apocalypto 哈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情况就是一样，就给人拉着就出了城门。盛世的风貌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如果你几年前到台北，到台湾的新竹，哇，那个餐厅啊，真是家家都客满。不要说几年前，去年就不一样了。去年暑假因为短宣队结束以后，有一位就组内的一个姐妹。就邀了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就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好的地方，中午的没有几个人。我说这个摆的那么好的这个酒那个菜哈，就是 all you can eat 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吃的人恐怕是能够提供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哈。我说这个过了半天一天是不是就丢掉了？他说只能丢掉哈，只能丢掉，真是觉得。一方面觉得浪费，我后面觉得那些人跑去哪里了？没有钱了，没有钱了，曾经是全球的制造王国了，后来就 ship 到大陆中国去了。中国现在是世界的制造王国，以后会是这样子吗？我们不知道，或者说全世界的制造工厂是好事吗？我们也不做评论。但是已曾经有了繁荣，在沿海的也不会是一直发展下去，所以对有识之士都是一个警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教会里头一起的侍奉主。其实我们当中一定有人去过，但是我们也要兢兢业业来为神的国来祷告，求神来使用我们，兴旺神的家。如果你到欧洲去。我是没有去过哈，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去过。那最美丽的礼拜堂，现在就是门可罗雀。不要说欧洲了，不要说英国了，其实在美国大都市也是一样，很多的主流教会礼拜堂盖得很漂亮，都巴不得你们华人、你们韩国人来买啊。那我们付不起，我们的每个月冬天呢，我们就 shut down， 有一半以上我们没有办法开暖气，因为我们付不起那个 bill， 等着你们华人教会来接收。所以我对我们的城区的施工，我是很乐观的，一定有机会哈，一定有机会。我当然这对我们教会是好事哈，但对整个神国来说，我们也觉得想起来也是蛮令人伤心的啊。这个神的，如果这神的作为哈，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话。最后，终生为谁敲响？是为不顾公平公义。那喜爱浮夸自夸的人，我刚刚读了对五章十一节说，你们践踏平民，你们不公义的，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苦待义人，你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就屈枉正直。五章七节说，你们使得公平变为阴沉，使公义丢弃一地。公平算什么？公义什么？我们就是公平，我们就是公义，我们就是法律，到这个程度。上帝要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你欺压人，他们也必欺压你们。这是六章十四节说的，从哈马口 北边的哈马口到南边的亚拉巴河。上帝憎恶，上帝厌弃雅各的骄傲，我们中文翻成荣华其实就是骄傲，雅各的骄傲上帝厌弃。所以等上帝一出令的时候，全城包括全城里的人都交付敌人。然后我们刚刚看了，我们有一段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是在城里头都死了。如果你屋子里头只剩下十个人，十个人都死，只剩下那些搬尸的那人出去，外面的死人的叔叔伯伯说，里头还有人吗？他说没有了。哎，不要讲话，不要提耶和华的名字，免得他知道我们，那我们也该死了。其实这是一个恐惧到极点的一个说法。看啊，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然后先知说，马怎能在岩石上来奔跑呢？那马会摔跤了。牛岂能在人呢？岂能用牛站在用牛来耕种了？可能另外翻译说，牛怎能，我们怎能用牛在汪洋上呢来耕田呢？那不可能事情，这不合理，不应该这样做。可是你们居然喜爱那个虚浮的事，你们居然自夸，以为你们凭自己力量，然后就胡作非为。上帝说，我就必欺压你们。这是先知的警戒。感谢主，神警告我们，不是要我们害怕，乃向我们信靠。第六章全章都很沉重，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知道上礼拜我们这个第五章里提到，我们要寻求神，我们就一定存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像暮鼓晨钟，只是我说后我们就听烦了，听厌了，或者听成习惯了，视而不见，就听而不闻。感谢主借着先知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真正的安全感在里面，在你那里。我们有一个欲望，那个欲望求主来洁净，求主你使用我们，赐福这个教会，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成为一座灯塔。主啊，凡来在黑暗里中的人可以来靠近主，可以在这个地方得着主的喂养、拯救、光照，以及我们人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来荣耀主的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